题目是耶稣显明自己就是基督。第一个是他透过行神迹，第二个呢，他是透过洁净圣殿来显明他自己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当第一章读到说耶稣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然后他次日做了什么事，又次日做了什么事，又过了三天做了什么事，然后第三天就是迦拿的婚宴，所以这样感觉看起来是他洗礼不久以后他就开始去透过一些方法来告诉人他自己是谁。所以呢，当我看到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的时候，他是透过行神迹来告诉人他是耶稣基督。那这边呢讲到说呢，这个迦拿的婚宴大家都很熟了，那耶稣的母亲呢就是和耶稣以及他的门徒都被请去赴宴，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就对他说酒没了。其实这个意思呢就是其实玛利亚已经知道他的儿子是一个怎样的人，有怎么样的能耐，所以其实从这一句话里面你可以看得出，其实玛利亚是要耶稣去行神迹。但是这边呢耶稣就讲了一句话，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有一个和合本有一个小字，母亲的原文是妇人。所以呢从这边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得出，其实耶稣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他是做人的时候他是玛利亚的儿子，所以呢他就是一个犹太人，就是一个儿子。当时的社会风俗礼俗应该一个犹太人的儿子应该要怎么样，耶稣就是怎么样。但是如果今天这个母亲已经是去叫他做神性的那个角色的时候呢，玛利亚就要知道那你现在在对神说话。所以呢耶稣就会回答他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这个时候耶稣的角色呢就是神的角色。所以呢当这个行神迹，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呢，他就是神，那他有他的主权，他的时候跟他想要做怎样的神迹。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基督徒也会混淆那个身份，就觉得说神是爱我们的天父啊，神是那个供应我们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因着自己的需要向神讨神迹，然后呢就会要求这个神迹在何时要怎么做，否则的话呢神就是不爱我，神就是不真实，很多很多的埋怨苦毒就会出来。所以呢从这边的里面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到了这整个神迹行完之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在第十一节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所以从这一句话你可以知道，其实耶稣行神迹是为了要告诉人他是谁，是要彰显神的属性，彰显他的荣耀，而不是重点不是放在因为你有一个需要所以我要去行这个神迹。所以你从这一段文章你可以看到呢，其实我们要知道要怎样用一个正确的心态来看待神迹奇事的这件事情，是主要是要彰显神的荣耀，而不是我的帮助需要被解决，他那个重点不是在那里。然后那第二段呢就是洁净圣殿。在洁净圣殿呢这边就要讲，因为耶稣是神嘛，他有他的属性，所以呢他不能够接受圣殿不洁，就是说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是后面的经文有讲的。所以呢他这边的意思呢就是说，当他看到人在圣殿里面，但是你心里想的并不是敬拜啊圣洁的事啊属神的事情，而是赚钱的事情的时候，在神的看来呢就是不洁的。而且这边讲到耶稣是在逾越节进了的时候去守这个节日，那逾越节就是一个纪念神的救赎嘛， 好，下个礼拜就逾越节了。所以呢，我们就他这边就讲到，其实犹太人要世世代代来纪念这个神救赎犹太人的这个节日。所以呢，耶稣他身为犹太人呢，他也要去守节。但因为他也是基督，所以呢，他才会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去做了这一件事情。否则的话，他凭什么？他也不是祭司，也不是法利赛人，也不是管理会堂的，他凭什么去就是给去管那么多这些事情？而是因为他就是神，所以呢，在他眼里呢，他是已经容不下这些不洁的在他的里面，这就是神的属性。所以呢，从这边呢，你就可以看到第十七节，因着耶稣的行为，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所说的，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所以从这个迦拿婚宴跟洁净圣殿的这两件事情，你可以看出有读经的人，有在认真寻求的人，他可以从耶稣的行为里面去明白他是谁。因为呢，这都是在经文里面有讲的。然后最后呢，耶稣用自己的身体来比喻圣殿，预言他受死后三天复活。所以这边也有一个重点是在第二十二节，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其实他的门徒呢是有寻求，是有从经文里面做许多的印证，来想起耶稣就是主。所以呢，当我们正确的来看神迹奇事，还有一些我们与神的经历的时候，我们若回到圣经的话语去反复的思想，我们就能够明白耶稣神现在在对我们说什么样的话，其实都是有原因有道理的。我们就不会流于凭着我们个人的需要血气，然后去揣想哦，神是怎样的神，他现在在我的生命中要有怎样的带领，有怎样的作为，这个是不一样的。那我自己觉得神真的又真又活。我今天早上坐 MRT，我就在看一本书，我看的那刚好我看到那个章节呢，他就是在讲说，有回教徒去问唐崇荣牧师说，你怎么可以凭一个人行了神迹，你就断定他就是神呢？他讲就是耶稣。那这一句话呢，让唐崇荣牧师呢非常的挣扎，因为他觉得说，对呀，你怎么能凭一个人行了神迹，你就认为他是耶稣呢？这句话其实是成立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把真理讲出来，你可能又会就是又过不了自己那一关。但是如果你讲得太强烈呢，又会引发回教徒的反感。所以他那时候他就说，他心里向神祷告，其实这就是他在与神有一个经历的一个过程当中。后来他就回答了这个回教徒说，耶稣基督这就是神都已经降下世上，他用神迹去告诉你他自己是谁，你难道还不相信吗？就是他是用一个反问法去问的。后来他才就是后来有写到一些说，其实可兰经对耶稣的记载并不多，但是记载很多都是耶稣行了神迹跟歧视。所以呢，他是要扣回他自己的主题，就是世上只有一个创造主啦，这是他的重点。所以呢，我很感谢主，就是说，我竟然在今天早上看到了这一段话来印证我今天晨祷想要分享的，就是其实耶稣基督他会透过他的属性以及透过神迹来向人诉说他自己是谁。但是我们自己要怎么看待与神的这段经历，如果太以自我为中心，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神是谁，而且神在我们生命中是如何带领的。所以呢，这是我今天的分享，让我们能够更认识我们的主。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先扣尾号的一个提问。好，因为提到这位唐牧师所面对的这个问题跟所提供的这个答案，唐牧师对我来说也是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怎么讲，一个的相遇。是因为在我信主的初期， 唐牧师是其中一个很冲击我的信仰跟冲击我的思想的其中一位牧者。当然因为他走的路线是很传统。但是当我听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我的回应可能我就会马上觉得说，你的问题问错了。为什么凭着一个神迹就相信他是耶稣？其实他不是凭一个神迹，他是凭很多神迹，而且是什么神迹？那这个是关乎到什么神迹表达了他的属性，而且不是一个神迹，是一连串的，叫你无言可答，没有办法回应。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位所谓的耶稣，或者所谓的不同的信仰怎么来看他，就像犹太人怎么看他，他其实不是凭一个神迹，他是凭很多神迹。而且即使是很多神迹，对愿意相信的人，谦卑下来的人，蒙了怜悯的人，他们可以凭任何的一件事情就相信了。可是对不相信的人，可以是看了很多，也未必能够相信。当我今天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我想这一章经文或者说约翰福音对多数人来说应该不陌生，或者说在圣经书在福音在圣经里头这是其中一卷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熟悉的经文第二章特别讲到水变酒的这个神迹，迦拿的婚宴，说到洁净圣殿的这件事，从这两个事件的当中，其实我今天早上看的时候看到一个共同点。它的共同点在哪里呢？从第十一节下面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那在这个地方说到一样事情，做了这个神迹，为什么要有这个神迹？所以我今天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反而是从整段很熟悉的经文来发问几个问题。这个神迹是怎么发生的？第二，这个神迹的背后有什么意义？第三，从这个神迹我们有什么学习，有什么可以应用的？那当在这里讲完了这段经文之后，下面就做了一个的结论，他的门徒就信了他的名。他门徒本来不信吗？其实不是不信，是看到了这个事情就更确信。因为之前一章我们已经看到耶稣当施洗约翰引荐他的时候，大家已经看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就是这个信息已经出来，所以门徒们已经跟随。约翰福音的记载我们这一次因为连贯创世纪下来就没有什么交代他的背景。约翰福音的记载，我们说他比较不像其他福音书有一个时间的一个程序从耶稣出来，然后经过试探，接受洗礼，然后一路招门徒，然后在哪里工作，在哪里工作。约翰福音的整个记载要表达的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显明神的作为，神的属性显明的神性。所以约翰福音的记载是比较从神迹的这个角度来记载，所以他的时间性可以是很快的，我们就看到他已经跳到了其实是耶稣侍奉的后期要进到耶路撒冷。那么后面很大的篇幅是在讲耶稣最后六天在上十字架之前所做的事情所以他是比较是从不是时间的角度，比较是从事件的记载的角度。所以在这里当他提出他的门徒其实跟随他已经一段时间的，已经见过很多事情了，可是在这一件事情上他们说就信了他。所以你发现一个神迹的背后，一个事件的背后是要叫人相信，看见了相信。然后第二件事情所记载的是有关那个洁净圣殿。那洁净圣殿这又好像是独立的一个事件，跟水变酒好像没有直接很关联。可是这件事情讲到背后，讲到最后，你会看到在22节那边所说，所以到了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门徒就想起他说过的这话，便信了。信了圣经所记载的，信了耶稣所说的，就是你会看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这个神迹的最终他们就信了，这个事件的背后他们也就信了。那么23节继续说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不只是指这一件迦拿， 因为迦拿的神迹是在加利利发生的，可是后面所记载许多人信了是指在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他行了什么神迹呢？这边没讲。水变酒那个洁净圣殿是神迹吗？那个应该说不是一个神迹，可是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所以神迹带来相信，那这个是一个很可以理解的。所以约翰福音是从这个主题来做出发。好，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两个事件，第一到第十一节，水变酒的这个神迹，那这个神迹怎么会发生？第一个我们要思想的，在这里是一个没有提名的一个婚礼哦。我今天早上特别发了一个简讯给要去这个月我要去以色列的人，就是呼吁大家要特别的跟陈导，也特别的读约翰福音，特别的是没有机会来现场的哦，也要在网上来听，因为特别是好像迦拿就是其中一个我们这次也会去的，那当中会有好一些景点是我们在福音书里头这次会读到。所以当我们要去这个地方，我们预先对这个神迹有一个了解，其实这个是很好的。当我们了解的时候，这个神迹怎么会发生，跟这个神迹的意义跟我们今天看这段圣经到底目的是什么，有什么可以学习跟应用的。那这几个思想我们来看。第一，就是这个神迹是怎么发生的呢？在这里所说的婚礼没有提名是谁的结婚只知道耶稣的母亲似乎是其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以至于他在当中好像要看头看尾的，甚至是发生了一些状况酒没有了了。那酒没有了，如果他只是一个被邀请的一个嘉宾的话，那水没有那关我什么事？那就要看看主人会怎么办主人要怎么处理这个事主这个家庭他们是不是有后辈，是不是有处理玛利亚似乎知道酒没有了，而且没有后辈，而且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的，而且是对犹太人的婚礼来说，他们的所谓的酒，他们婚礼不是一天不是一场不是说来办一个婚礼两三个小时，好像我们今天在新加坡所看到的婚礼，不是他们一般的婚礼都是要一个礼拜的，都是要七天的。那意味着说他们是所预备的酒量不是预备这一场这一天，而是七天的。而怎么这个婚礼才开始不久酒就用完了，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个情况。而且他们恐怕他们的酒并不是说要买就买，他们很长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来预备的。那这个我以前有谈过这个的背景是甚至好像要用一个月的时间他们才有办法订到运到之类的。那所以说，而对当时中东来说，并不是说没关系酒没有我们可以以茶代酒我们可以喝果汁也可以或者是喝汽水也可以其实没有，酒就是当时最关键也最主要的。所以客人来到不是都在吃，但是酒却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换一句话说，如果酒没有了，又是说你的婚礼就办不成了。婚礼办不成，那就表示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大事，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的问题。所以那这个神迹怎么会发生？那从这段经文的记载当中可以看到有一个关键的一个情况，就是因为出了状况在这个婚礼当中出了状况，而耶稣跟门徒也是被邀请的人。那耶稣跟门徒怎么会被邀请？我想大概是因为是同乡吧，因为同乡对当时来说婚礼都是请全村的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耶稣也被邀请。可是如今面对一个这么难堪的一个问题的时候，那神迹怎么会发生呢？当中出现了玛利亚这个人物，而玛利亚就把问题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神迹的发生很常是有没有被带到耶稣的面前，有没有人把问题带到耶稣的面前。很显然玛利亚把这个事情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今天就像我们教会看到很多神迹，这些神迹怎么会发生，其实都有一个因素， 就是有人把这个问题带到耶稣的面前。无论是你自己带到耶稣的面前，有人把这个问题带到耶稣的面前，有人带到把事情带到耶稣的面前，因为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你会看见就有耶稣的介入。而在玛利亚的这个牵引的当中，他就讲出了这样的 一句话，就是说，就告诉那些仆人，就是他怎么吩咐你，你就怎么做。他怎么吩咐你，你就怎么做。当然，玛利亚当时应该有一定的一个权力跟身份，以至于他都可以代替这个家庭来吩咐他的仆人，说他怎么吩咐你，你就怎么做。啊，所以这是第二个这个是另外一个元素哦。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耶稣怎么说你就怎么做，然后跟着是什么，就放下了自己的聪明跟想法。自己的聪明想法，很常人的想法就是，这个时候他来酿酒吗？太迟了。那去买吗？怎么办？那或者是没有办法了，就厚着脸皮跟大家道歉，或者是不然的话，就找这些亲戚当中，你们谁家里还有酒的，来先跟你们借过来吧。很多人可能可以想这样的方法，可是当下玛利亚讲的这句话，他怎么吩咐你，你就怎么做。所以我们都知道啊，这段经文里头所发生的事情，就结果耶稣就吩咐仆人把那些水缸，有六口水缸，那个水缸是做什么用的呢？水缸原本对犹太人来说都是洗脚用的，洗手用的，就是这些洗脚用的水，因为从路途来到通常他们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洁净这样来洗。可是把这些水缸倒满了，装满了水这个对人来说超理性的那又怎么样呢？跟着就说，那你就舀出来吧就送出去给客人喝了。所以这个完全是超理性，但是就看到神迹怎么会发生。神迹的发生除了被带到耶稣的面前，也很常就是超理性的事情，就是当圣灵的感动。今天我们不是活在耶稣肉身显现在我们当中，而是活在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牵引我们。所以圣灵怎么感动，圣灵怎么吩咐，很常超理性的事情就引发了神迹。所以这个是神迹怎么发生的一个因素。那这个神迹背后有什么意义？水变酒，水变酒，我们可以说水，这个水本来是洗脚水，一个非常卑微的洗脚水，却是变成了在婚宴当中带到宾客的面前来饮用，使人欢畅，使人快乐，使人满足的这样的一个饮料。所以你会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化，一个非常大的转变。那所以这个神迹背后的一个意义，就像是一个很卑微的生命，一个本来是犯罪的生命，一个是堕落黑暗，一个是灭亡的生命，可是当被带到耶稣的面前，遇见耶稣的时候，变成一个有永生神的儿子，尊贵的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生命。所以就看到这是一个这个神迹的背后的一个意义，是一种质的改变，是一种生命的转化，是一种好像全然的一个改变。那这些改变显出了神的荣耀，这个改变要叫人因此而相信。当然在这个神迹的背后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耶稣当下不是为全世界做，当下也不是为这一个婚宴的主人来做，当下他是为着神的荣耀做了之后，原来跟随的门徒就信了。门徒不是说本来不信，而是后来就信了。那一个信是就像我们今天的信心也是这样吗？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来了教会，当我们每经历一个神迹的时候，哇，神是真的。我常听到张安年牧师讲，哇，神还真的，神是真的。为什么他这样讲？难道他以前不信神是真的吗？不是，是越经历事情的时候，越看到神啊，你是真的，你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耶稣行这个神迹的背后有这个目的，所以这是意义。那么有何真理的学习呢？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如果没有先前的所谓婚宴的惊险危机，婚宴遇到了一个很惊险的危机，就是可能办不成，可能就 告瓦解，那这个瓦解对要办一个婚姻来说，对一个人来说很可能就是花了他过去的年日的所有的储蓄了，可是中途办不完啊，办不成，钱又花了，那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可是就是因为有这个惊险，那背后引发了一个精彩的神迹。那我们如果用属神的眼光来看世界上一些突发的事件，为什么有突发的困难？为什么有突发的灾难？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不幸？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的困难？其实岂不是在这些的问题的背后，是神让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情况去经历它？怎么样把问题带到耶稣的面前？人的自然反应是没有问题，我不会来找主，没有问题也不需要带到主的面前，我们就继续过着自己的生活。所以当问题的来到，你会看见是一个危机，也很常就是一个转机，就是因为这样子就被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当最后你也看到每一个困难的背后，其实也会成为一个化了妆的祝福，是引我们、锻炼我们、熬炼我们，使我们成熟，使我们成长，使我们经历神。所以这都是看到神的美意，最终的目的让我们相信，哇，原来神啊，你是真的。所以这次今天神国的子民，我们既然都成为神的儿子的见证人，昨天所说的，所以今天更是让我们叫明白，叫我们透过生命的经历，去体会，去感受耶稣的真实，使我们因为这样子更深的相信，甚至周围的人也看到我们的经历见证，因此而相信。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来教会的人见证说，为什么我会信耶稣？哦，因为我看到某某人怎么样，因为我看到某某人怎么样。所以见证或者别人的经历也可以成为另外一个人的祝福。所以这是第一，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水变酒的神迹引发了最终的相信。第二，从洁净圣殿的这个经历，12到25节今天第二段里头我们也思想洁净圣殿有什么意义。那因为很多这些所谓的敬畏神、有独一神的犹太人、希伯来的这些族群，他们的信仰渐渐走到一个地步，是当中有很多本末倒置，失去了信仰的一个真意。就是当耶稣来到圣殿的时候，发现圣殿都在做买卖，那犹太人很会做生意，这个是全世界都明白跟了解的，所以很会做生意，就是哪里有机会我就在哪里做生意。所以做到一个地步，人的心就是赚钱，就是为了利益，为了赚钱。所以在整个圣殿变成了充满了在做买卖、在做生意的这样的一个的光景，就失去了那一个本来是严肃、本来是敬畏，而整个地方就混乱了。所以耶稣来到，为什么会处理这个洁净圣殿的事情？就是耶稣就表达了一个，就是我父的殿怎么会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贼窝？就看到人的心里头都污秽、都败坏啊，都忘了信仰的本意。那当然，这边也引发我们思想的就是我们的身体也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那今天实际的圣殿，在耶路撒冷的实际的圣殿已经是不只是被污秽、被别的宗教所占据，但是这个地方既然神耶稣当年会洁净圣殿，那深信耶稣必然会洁净圣殿。但是是什么时候？这是会在耶稣的时间里面会成就的事。但是今天我们这段经文对于我们的意义来说，更加思想的是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里头怎么思想，我们存怎么样的心，我们有耶稣的心来看事情、想事情，或者是我们的心是比较世界，其实是很关键的。就好像今天我们从世界的角度，我们得到一个好处，我们可以占到一个便宜，我们走一个漏洞，占了一个便宜，哇，坦丢哈，赚到了，我赚到便宜。礼拜天发生一个事件的时候，就一个人讲出了他赚到一个便宜，另外一个弟兄就讲说，不要占这种便宜， 你有一天你会全数都还完的。那意思就是说，就是我们应该做的站得正，做得直，不要贪这种不是正当的小便宜，就是要行得正。那我想这是耶稣怎么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其实要洁净的是我们这个殿，我们怎么思想，我们怎么样子回应。所以这是每一个生命不是爱主侍奉神的人的生命都被洁净了。我们是一路被真理光照，我们才发现对哦，我从来都没有这样想以为赚到了所以就好像我们常常都会碰到不久前我在一个地方买一个东西几个礼拜前呢，我忘记是买什么了。总之他早前的时候好像40块的东西他看成是30块就是他就少收了我10块。我一拿到之后我马上就觉得诶他算错了，我就告诉他，哎呀，他就觉得很意外哦，为什么你会告诉我呀？我说因为错了吗？这样你要亏损的。那这些东西对以前来说可能我们觉得说哇赚到了，但是当我们里面更有神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马上会觉察，诶，这是错的。那错的你要不要说出来呢？说了你亏损啊，不是亏损啊，说了你就少，本来你可以赚到嘛，说了你就好像亏损了。但是我们明白这是一个神的殿，我们不要让神的殿被污秽，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竭力去做的。那第二，这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就是当下这些人被洁净的时候，其实他们的感受是什么？一定不舒服吗？哇，耶稣你来赶我们，哇，耶稣你推翻我们的桌子，当下他们感觉是不舒服不好受，甚至觉得被冒犯。所以人很常有很多理由，所以当一个人被真理来光照，好像说我们在牧养当中，我们会指正，诶，某某人，诶，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哇，我被冒犯，哇，你很清高啊，哇，你很怎么样啊？就是人有时候会觉得会被冒犯，但是我们要明白，人对犹太人来说，当时他们很可能他们有他们理由，他们理由是什么呢？这些来耶路撒冷敬拜的人，他们从各个地方来，他们来到这个地方要买东西，他们的钱不能用啊，要换成我们的色克勒吗？所以他们要在哪里换钱？所以我就在这边开一档换钱的咯，不然的话他们很麻烦吗？有一些人是他们要来献祭，他们要羊啊，那要从哪里带来，很麻烦很辛苦，所以我在这里卖羊咯他们就可以很方便吗？所以很多东西都可以有背后的理由，但是耶稣看到人里面的动机是错的。所以我想当我们做提醒的时候，是可能人会不舒服，但是应当提醒的我们还是要提醒。我想六一走的路线是很多检讨，很多提醒，是会比较令人不舒服的，可是当我们走得过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就更被炼净，是没有止境。我不是说我已经完全，我们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从同工的角度，配偶的角度常常我们都会被提醒，那这个是一个生命不断的要被炼净。可是经过这一个事件，这个事件过后不久，就是耶稣就被卖了，就受死了，然后复活了。可是当这个事件之后，人就想起了耶稣所说的，在经文当中说到的，你所拆毁的这殿三日里头我要把它建起来。原来这句话背后带出了这个最大的神迹，就是耶稣怎么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神迹。而当下他们后来就相信了耶稣所说的。所以总结今天的这个经文，就是所做的事情最终是为了叫人相信耶稣原来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原来就是基督。所以从这个结论来说，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存在的目的有一个最终的使命，就是要叫人相信是因为耶稣在我身上所做的事，是因为耶稣带领我的人生所经历的事，是因为耶稣我们可以有这个地方，是因为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所成就的 一切的事情都是神迹。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要见证耶稣是世界的光，这一章要见证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的神迹，为了要叫人相信。所以就离不开福音书里头，特别要看，让我们看到福音，我们的存在啊，不是在我们在这里研经，在这里查考，哇，很好很好，很满足，这样就完了，是要叫外面的人看见我们，而他们最终要相信耶稣是基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福音的使命在我们当中是神的心意，要我们重新的认定，重新的看到。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同来敬拜。